我们请大家打开我们周报第四页哈，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安息年的意义。好，弟兄姐妹，因为今年是犹太历的安息年，那在安息年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意义？我想弟兄姐妹，在我们读的这几段的圣经当中呢，你会发现到原来上帝早在摩西的时代，在距今摩西距今多少年知道吗？在2500年，主前1500年，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孔老夫子的时代。但在那个时代呢，他已经呢已经命定了一个安息年。那这个安息年，我们通常一般来讲，我们不是很熟悉，我们可能也不太明白它到底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子的意义。为什么神要规定除了安息日，每个礼拜做工辛苦6天，第7天安息，这个之外呢，神又特地的拣选了每6年过完之后还有1年叫做安息年。哦，那个安息年到底有什么意义？安息年不可以撒种耶，不可以耕田耶，不可以收割耶。那我在想，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那岂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吗？比如说你到一个公司里面，老板跟你讲说，哎，弟兄你来啊，你做工做事6年，我第7年放你1年的假，第8年你再回来上班。你说现在的公司里面有没有这种老板啦？有哪一家我就去哦。哎，这个可是你知道吗，如果说你是敬畏上帝的人啊，你会发现到在原来早在摩西五经里面呢，他就已经规定了有这么一回事儿。那么这么一回事儿到底它代表了什么样子的意义，那是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了。那我们总共呢有3段的经文，那这3段的经文呢都跟安息年有关系。那我们平常呢可能也不注意，但是呢我们感谢主，今年是安息年，所以呢我本来就打算在今年当中呢找个时间也要讲讲安息年是什么意思啊。那正好今天早上呢我就开始准备哈。我们请大家读第一段的圣经，在利未记好25章，我们从第1节我们一直练到第7节，好不好？弟兄姐妹打在你周报上来。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6年要耕种田地，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第7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像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一若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榆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必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地上的走兽当食物。哦 OK， 那弟兄姐妹读到这边的时候，你就会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特别你去看第5节的时候，第5节他说你不要收割哈，也不要去摘取葡萄。其实第5节后来他们犹太的拉比他说，第5节是给地主说的，为什么呢？因为第6节呢，他说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的人。寄居的外人当作食物，意思就是说，在以色列你有自己土地的都是以色列人，除了利未支派以外，这个以色列人呢，你第7年你不可以去耕种，地主你不要去耕种哦，这块地是属于你的，但是呢你这个地上所自生自长的东西呢，就要给那些婢女啦，替你打工的啦， 外边的人，寄居的外人呢、啊，没有产业的人呢、啊，这是要给他们的。所以你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你在安息年的意义当中，第一点就是上帝顾惜那些没有土地的人，上帝顾惜他们的需要，神纪念贫穷的人、贫苦的人。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六年赚的东西也差不多够了，你也呢，你就去怎么样去顾惜那一些需要的人。 OK， 这是安息年我们可以马上看到的，每一个礼拜六天工作，第七天休息，这个我们马上可以了解哈。因为现在呢，全世界大概没有一个国家没有礼拜天。 OK，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基督教带给全人类最大的福祉。以前没有这种礼拜天的时候，做雇工的人呢，他怎么样呢？他只有初一十五啊，或者眼巴巴的啊，望着这个要过年啦、啊，或者是要过什么节气的时候，他们可以喘息一下。不然以前的人，他们没有什么国定假日啊，没有什么公休日的哈、啊。你在这边做工，就是做到老死啊，没有休息的日子。但是我们的神很顾念这些打工的人，他特别讲安息日，特别讲在生命记里面，他特别讲了你这个工作什么工作不要做的意思，其实是给地主、给有钱的人说，你不要再奴役那些为你打工的人，你让他们休息，不要让他们做工太辛苦。那后来我自己在1980年啊，我来美国的时候，我到 Reno 赌场去打工了。那个时候很多留学生啊，暑假没有地方去了，我们去那边非法打工啊。那个赌场是24小时，所以那24小时他们也说，哎，你只要一个礼拜40个小时，你不可以超过40个小时，因为他们是赌场三班制，但他们需要很多的人。在赌场三班制，但是你一个地方呢，你不可以超过40个小时。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有同学去哈，他打两份半工。什么叫两份半？一家做40个小时，第二家做40个小时，反正他也不知道你在另外一家也是做40个小时，然后再在第三家做20个小时，所以他一个礼拜做100个小时。那个时候的薪水一个小时3.35块。我们还打工打得挺热络的哈，但是尽管在那种的情况之下呢，一样你还是按照美国的工时来讲，他们也是一样做5天休息2天。哦，我觉得我们基督教在谨守这种，不是谨守了哈，就是抓到这个上帝他的意思在这个地方，我们做工要有休息。但是这个休息不仅仅是 physical 的休息，不仅仅是你身体上面的休息，而且有灵性上面的休息。我们再读第二段圣经哈，在利未记25章，从20节到22节，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次。来，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吃什么呢？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3年的土产，第8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等到第9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陈粮。所以意思就是说，上帝他应许我们，他说啊，你要是决心遵守我这个安息年的规定的时候，我一定 bless you， 我一定赐福给你。你第六年呢，要3倍的收成，3倍的收成，让你可以度过第7年，甚至在第8年你还没收成之前呢，你还可以吃纯粮。那这个就是上帝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应许，一直到第9年的时候都还有。 所以意思就是说第六年也有三倍的收成。所以这个是上帝很怎么样，很 generous， 一个很奇迹式的。我们刚刚唱到奇迹，你每一年的土产你第六年要三倍给你，让你度过第七年，让你度过第八年，甚至第九年的时候你还可以吃陈粮。那这个就是上帝他的应许，说你 as a 以色列人哈，你愿意这样做的话，我必定祝福给你啊，我必定祝福给你啊。这是第二段的圣经所要带给我们所看见的意思，就是说他会很神迹式的给你三倍的收成，在第六年的时候。好，我们再来看，那第七年你会问，那我不耕种，我不做事，那我干嘛？你知道我们最近，也不是最近啦，这么一直以来哦，我们在对这个中国的餐厅的厨师啊，我有很多福音的工作。你知道餐厅的打工人都很辛苦，在湾区也好，在全世界 actually 事实上全世界，我们到任何的地方，你去看那些我们中国餐厅的那些打工的人啊，他们很辛苦啊，不仅体力累，他们可能还远离家庭，心情很寂寞。可是你知道他们放假的时候做什么吗？赌博、睡觉、没事干。 OK， 那如果你用那样子的，现在我们今天的看见你来看说，那你就要问啊，上帝啊，那我们第七年不工作我们干嘛啊？上帝会不会说这个第七年没事干，会不会让我们大家都跑去沾染到赌博的习惯了，会不会变成这样的啊？因为实在是心情很苦闷嘛，所以是非常的无聊嘛。反正这个雇主又没有叫我做工 ，OK， 我可能呢随便去做点割割东西，我就有东西吃了哈。那地里面出产的反正是归我嘛哈。那么到底要干什么？你看看，那在另外《生命记》31章哈，打在你第三段。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第三段的圣经，《生命记》31章第十节，我们一直念到13节。来，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日，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些律法念给他们听，要召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所以在这个地方回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原来神他设立安息日也好，安息年也好，他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让他们在这安息日安息年的时候好好的学习神的话，好好的学习敬畏神。所以我们可以马上就看到一个很重要，上帝会一来安息年，他顾念穷人的需要，他不要这个地主还是怎么样，还是要他们做工，收成来了是归谁啊？是归地主。现在呢，神说你要把那些东西放任他们，不要去耕种，不要撒种，不要收割，所以地主怎么样，地主就不会去叫他们去做工，但是那些还是会有收成啊，还是会长出来啊，那长出来的归谁呢？就归那些他们需要的。所以就像我们家，我们家种了很多果树， 我们现在就是浇浇水它自己就长起来。我们已经超过六七年了，你就知道超过六七年的果树你也不需要修剪什么东西，它自己就长起来，它长出来了，它就去摘就吃就对了，你也不需要做什么，你就是浇浇水就好。那一样你也没做太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这些地里面长出来的，一来是给贫苦的人做他们的食物，地主你已经有六年上帝的祝福了，那些第七年你地里面的东西你就给他们吧。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见，在遵行神这个安息年的人，他其实在学习给，他在给，他在帮助，他在帮忙那一些有需要的人。所以你可以知道安息年安息日有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上帝要不仅要这些的人学习敬畏神，你还要学习去爱人。所以你可以讲说安息日安息年的意义，一来是要学习爱神遵行他的旨意，二来是要爱人去顾念别人的需要，不要专门自己哈，像我们资本主义一样，我多赚一点啊，多赚一点啊，奴役我的劳工啊，奴役我的这个雇工哈，那他们做工作很辛苦啊，赚来的钱大部分都进到你的口袋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清楚看明白，安息年有很重要的意义，你要学习神的律例，空下来的时间不是去 entertainment， 不是去打牌，不是去赌博，不是去享受，乃是要学习神的话，乃是要顾念穷人的需要啊！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安息年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安息年，当然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了，待会会讲到我们今天的应用是什么。你可不可以问说，牧师啊，我们现在不需要了，是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现在每一天都是安息日，每一年都是安息年。我所谓的安息日的意思就是说，你每一天都会亲近上帝。我所谓的每一个安息年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必特别分别为是说我这一年我要亲近上帝，然后我要顾念穷人，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每天都做，我们已经不需要了。因为安息年这个年，在我们先从历史角度来看，从以色列有历史以来，你猜猜看他们有没有守安息年，猜猜看，以色列有王的时候没有守过一次安息年。大家记不记得耶利米书哦，他有讲，他说你这个地要荒凉七十年，有没有？为什么他们要荒凉七十年呢？因为他们没有守安息年这个诫律。所以上帝说，你们的土地你们要被掳七十年，你要让这个地怎么样安息。所以呢，你们欠这个地，欠这个地七年，要给他安息一年了，你们都没有守，所以我让你们被掳到外邦去，七十年以后我再放你们回来。所以你就知道，原来上帝他很维护，他很重视他讲出去的话。那你既然没守 OK， 那我把你让你们被掳，反正你们悖逆嘛，反正你们没有听我的话嘛，我就让你们被掳到巴比伦去，被掳到亚述去，让这个全地七十年，七十年以后再回来。对，一个安息年嘛，安息年，安息年刚好七十年的意思就是说七十个七，对不对？七十年就是每七年他们就让地多服侍了一年，所以总共有七十年，所以前前后后经过四百九十年。你算算看，以色列历史也差不多就是这个四百九十年。也就是说，他们 现在这个第七十年，这弟兄姐妹七十跟七啊，当耶稣说你要老死你的弟兄，七十个七啊，其实你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的时候，因为你欠了神所下的这个旨意，每七年你就要让地休息一年，你居然欠了上帝七十个七次，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上帝我们有容忍，是我们可以讲说是一个无限的容忍，因为很多人解经就说哦，七十个七次并不是四百九十一次就不容忍，但是其实你从历史上来看的时候，的确上帝有可以容忍到我们四百九十次，第四百九十一次的时候呢，他就让全犹大全以色列完全被毁灭，被掳到别的地方去，让地休息七十年，把这些欠耶和华神的这些安息年全部补回来。但是你也可以看到上帝他有一个很恩典的那一面，他还是让你把这个地拿回来了。我觉得这是上帝很大的一个恩典。所以也许我们在下次看到那个你要饶恕弟兄姐妹七十个七的时候，除了你知道上帝的恩典是丰丰满满，但是他也有一个限度在，因为在七十个七年满了之后，上帝就追讨。所以上帝不是说放任不追讨，上帝是有一个忍耐的程度。所以当彼得跟耶稣讲说我的弟兄得罪了，我要饶恕他几次，耶稣说你要饶恕七十个七次，那个不是随便的一个数字的，那个是有凭有据的，那个是旧约里面他所要带给你跟我的信息。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说我一直得罪上帝，上帝一定要赦免我，上帝对你我的忍耐当然是很长的很久的，但是他也有一个限度在那个地方，你不要 cross the line。 当你越过了上帝忍耐的时候，审判就来了，审判就来。我们还没有及时悔改的话，就像耶利米那个时代，他一直跟那个犹大王西底家讲，你现在所遭受到的攻击，你现在所遭受到的灾祸，是因为悖逆，因为以色列犹太家一直在悖逆，没有信靠上帝。所以耶利米跟他的信息就是说，你投降吧，开城门，我保你平安。当然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说这是什么，你这个是叛国贼啊，你通敌啊，你怎么帮助敌人讲话，你要我开城门啊，你那我不是就完了吗，我是不抵抗吗？但是耶利米给他的信息就是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所以上帝定义要毁灭这个地方啊，你要被掳过去，这是上帝的旨意，不要抵挡，因为那个是巴比伦王，是差派他来惩罚我们犹大国的。当然这种讲话你今天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你听了都会很生气，对不对？我想说，哪有这种人，他自己犹太人里面还帮敌方讲话，把他逮起来下在监牢里面，看我将来是不是好好的收拾你。所以耶利米就下在监牢里面了，但是整个的历史，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上帝虽然在审判的时候，他还是有恩典。所以我们要看到上帝的心意，这是从一个安息年的角度来读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原来上帝是很认真的，他对他的话语的保守，他是很认真的。但是今天是新约不一样，新约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得罪神的地方，耶稣基督都替我们上了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你可以讲说， 挽回了上帝的愤怒。所以我们在约翰一书里面有讲到，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是挽回祭，他是一个挽回祭。所以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蒙保守，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磐石，我们依靠他永不动摇。那这个就是一个神极大的恩典。那我们再来看豁免年的意义是什么。因为这个豁免年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生命记三十一章里面，它里面提到豁免年。豁免年呢叫做 The Year of Release。 那当然这个跟 The Year of Sabbath 就是安息年的意义是一样的。那 Release 意思就是说啊，你不要再奴役你的员工了，你要让他们休息。OK， 你不要再为个人的财产收光啊，你要 release， 你要松手，不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那这个就是上帝在安息年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么你松手的时候，让他们也让你好好的怎么样学习神的话，学习敬畏神啊，这就是安息年很重要的意义。那第一个，让土地休息，是像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所以人不撒种、不耕种、不收割。那你说不撒种、不收割，那人要干什么？哎，就是学习神的话。所以就是说，你有一段的时间分别为圣，说我要休息。在我们教会里面，其他的教会啊，我们有那个 sabbatical， 那 sabbatical 就是安息年的这种的做法。我知道有些教会他们有安息年。欸，他们倒是很遵守这个安息年。虽然在新约里面我们可以不必这个样子，但是呢，欸，在教会里面倒是有牧师呢，欸，他愿意守安息年。欸，我们教会呢就不需要了。因为我说我每年出去两个月，六年刚好十二个月，刚好是安息年。这样你们也可以常常看见刘牧师啊，我也不修什么安息年，时间太长了，一年两个月，春天一次一个月，秋天一次一个月，我想这样子也可以啊，也差不多了。要我们离开弟兄姐妹一年，我觉得也太久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安排倒是挺好。但是他在这边意思就是说，让土地休息。土地好像是一个人的，好像是一个动物哈，它也要休息哈。原来地也要休息，地好像在神的眼光当中很重要啊。啊，我们现在的地是什么地？你知道我们现在啊，人类的粮食哦，将来会是一个问题。你的地哦，如果是一直种稻子的话，它很多的养分，需要给稻谷的养分呢，会逐年就没有了。所以需要靠很多的施肥。他们现在农业专家在研究，你这块地种什么，可能隔几年了，你要换种另外一个，因为要让什么？要让土地休息。不要老是种水稻，哦，一天到晚给你种水稻，你要让它休息一下。结果他们发现到，原来让土地休息哦，是一个 good idea。但是现在的人哦，现在跟这个土地抢土地哈，哦，现在很多的农田都改成建筑物，在一块农田里面能够产生出来的粮食，绝对抵不上你盖房子的这种经济效益来得高。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能够耕种的土地就越来越少了，所以在这种越来越少的这个土地当中，你要想办法啊！你今年种玉米，明年可能就种棉花了。反正你就是你要换来换去了，因为他们也发现到同一块地你不能老是种同样一个东西，你要让它休息。其实休息从我们今天科学的眼光来看，你就是让它补充某一种特定的这种肥料元素，你要让它这个生长呢可以重新有一个喘息的机会。这个是一个蛮有道理的一件事，但是我们现在科学很进步啊，对，我们现在地呢也会换着种东西，哦，他们好像找到一个很好的 combination， 好像有种玉米的，好像下一个不知道种什么东西，可以 可以交互，它这样子的话地就会比较好。那我们看第二点，就是在利未记二十五章的第五节，它是特别对地主讲的，所以呢可能你们看说、哦、第五节第六节好像有一点点的冲突，但是不管怎么样，不修理不耕种不收割，主要的是要让地主不要单单为自己的利益，他要为其他人的利益。第三，对神认真愿意遵守的，神就特别的祝福。第六年你也有三倍的收成。那历世历代以来，我刚刚讲以色列全然都没有遵守，一直等到主前两百年的时候，那有个犹太历史当中有个叫马加底革命，他们那个时候才遵守了安息日，这是我所看到的一些的报道。那这个安息日他们就是真的第七年就遵守这样子，但是这个时间很短，没有几年，那马上他就被罗马人就吞灭了。好，那第四，我们不做工的时候是学习神话语的时刻，传递信息给儿女的时刻，大家彼此学习敬畏神。你发现到很多传承的时候，你要把前人的很多的经验要交代给你的下一代，他们六年拼命工作，可能平常也没有什么时间跟儿女交代，让他们学习神的事情。也许他们年纪不对啊，也许太小，但是总而言之呢，你在安息年的时候，一个正常的青少年起码会有两次两年的时间好好学习神的话，有的有三次，有的起码应该有两次。那么这样子就是可以把以前承传的经验就交代给我们的下一代，让他的儿女们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心意，就在安息年那一年好好学习神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上帝一个很好的一种很有智慧的一种的设计。他让地安息了，他让奴仆奴工雇工聚居的休息了，他们所吃的东西他们不种也不收，但是怎么样，他们有东西可以吃，他可以收苦。那另外呢，他们也有时间来学习神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举数得，我觉得这是上帝一个非常 grand design， 他的整个的设计，他就是要人怎么样，有时间来亲近上帝。你这个雇主，你这个地主可能只单单为你的利益，那让那些雇工呢，你没有时间亲近上帝，他上帝规定你一定要让他有时间哦。那所以这个就是上帝一个非常慈爱的一面，他很顾念我们的需要。 OK， 那我们今天的应用是什么？我们今天说哎呀，没有安息年啊。 OK， 那我们现在每一天都是安息日啊，因为安息日本来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纪念从埃及地把你领出来的上帝，你要思想他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这在安息日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如果你去看生命记的话，那同样的一样的，我们现在新约了，我们不需要特别一天说有一天我特别来分别为圣，前六天拼命的打工做工耕种，我都没有时间了、起码我一个礼拜有一天的时间。但是现在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每一天都可以读经祷告，我们每一天都有时间亲近上帝，我们每一天都在基督里面得到安息。所以现在有些的教会啊，很奇怪，而且教派他们还要特别去守安息日，我觉得他们有点走回到旧约的嫌疑。但我们不需要，我们每一天都是安息日，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真正得到安息，我们在基督里面真正的得到了安息。所以你 不需要说我要去守安息日，跟犹太人一样啊，礼拜五下午太阳下山，我知道礼拜六太阳下山，哦，这一天是安息日，我什么工都不做，不需要这样子。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个，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些犹太人的这些律法上面的规定，他们把这一些当做一个礼仪方面，他们做完了就 OK 了。不是的，现在呢，我们在已经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上帝的时刻，在新约当中，每一天都是安息日，每一年都是安息年。但是安息年这一些的规定呢，已经变成在新约里面，在保罗的教导当中呢，他已经呢，已经看到了啊，马其顿的弟兄姐妹看见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贫困的时候，他们贫穷，所以马其顿的教会人说：“哎，我们奉献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要顾念他们的需要。”你已经可以看见我们圣徒的相通是把他们的需要带到不同的地方，然后这个不同的地方说：“是的，我们来顾念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安息年的意义里面，就是顾念到他们的需要的时候，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好像我们教会顾念到尼泊尔地震受伤的人的需要，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们教会也奉献了给那些去那边的弟兄姐妹，他们可以把我们教会的爱心也可以带到那个地方去。现在我们都已经在这样做了，而且不是说特别有一年才这样子做，我们是什么时候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做了。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读经祷告，我们都可以在上帝基督的恩典里面与神来亲近，我们也 不需要已经不需要有特别的一年特别的一天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神的旨意是需要人身处土地要休息，我们现在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都已经得到真正的安息了。所以在今天一个很特别的面对我们安息日，犹太人的安息日哈，面对我们现在所讲的安息年，我们要有一个很正确的新约的角度来看这样子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一天每一年都是安息的。第二，现在的工作压力太大了，我们是不是在拼命的赚钱之外，你跟我可以享受与神亲近，和他有美好的交通呢？其实这个就是在我们现在新约的信徒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啊。拼命工作，总是要休息的啦。我知道我们华人哦，是全世界最勤奋的民族。他们的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以前跟他们之间有业务上的来往。哦，他们法国派了几个人来我们那边哦访问。我以前在公司的时候接待过几个法国来的这个工程师啊。到我们在制定我们的产品要出门的时候，哎，我们说我们要12月哈，我们要赶季末哈，我们要达到这个成绩啊，所以我们呢12月中要做一个 release 啊，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全世界在12月15号之前哦，这个客户可以收到这个产品哈，收到产品之后呢，他可以卖，对不对？那起码这个做 sales 的人，他有15天可以去卖，还可以赚一点这个 revenue 哈，有一些的收入嘛。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财务报表比较好看一点。然后那些法国人他就说 ：“Are you kidding me？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他说我们在那边12月的时候放假一个月，大家都跑去玩了，大家跑去滑雪了，谁还跟你工作？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他说没有人工作，他说那个月是没有人在工作的。他说你们不要把你们 American 的这个精神要看我们这些欧洲人了，你们不懂得什么叫做生活的享受。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华人怎么办呢？我们华人不是工作就是工作，还是工作啊，对不对？我们要赚钱啊，我们要养家啊，就会发现到其实我们钱赚了不少，我们不懂得生活享受。而法国人很会生活享受，他们不能想象，就是说冬天就是去滑雪去玩的时刻，你们还工作吗？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你知道一个，你知道南美洲一样啊，他们很快乐，他们今天赚了钱，今天就花。我们华人说月光族，你知道什么叫月光族吗？月光族就是我这个月的薪水，这个月就花光了，就叫月光族啊。我告诉你，他们是日光族啊，他们明天的事情就明天再说啦。所以他们银行里面没什么存款的，他们就是用花。他说 ：“Life is short， 那个人生苦短了，你要好好的去 enjoy 啊，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忧虑明天啊？还赚钱养儿防老，他没有办法去了解我们中国人这种观念。钱自己赚自己花，你儿子女儿。”那是他的事情啊，你把他养大能够上高中上大学，那就已经是天大的恩典了。 Enjoy your life。 哇，那个时候跟那些法国来的那些engineer谈的时候，那真是给我一个 culture shock， 你知道那个文化上很大的差异。他说你要 enjoy 享受人生，不要去奴役自己。 Don't slave yourself。 我觉得他们非常懂安息年的这种观念，要享受。也难怪我们华人这么多的忧郁症啊， Depression 压力，那压力谁给的？你自己给的。所以我盼望每个来到我们教会里面的人，把你的压力放下，你要 enjoy，要享受耶稣给你的新的生命，要享受给你的那个没有压力。所以我们每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看见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笑嘻嘻的。你如果心情不好，我们一定让你 happy happy。 Life is good、okay? 我们不要想太多，我偏偏要赚钱，哎呀那个少赚一点心情很不好、哦、那笔生意又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哎，弟兄姐妹， Enjoy，享受上帝给你的安息，儿孙自有儿孙福，去吧，不要太忧虑儿女的事情。弟兄姐妹，你要 enjoy your life， 你要享受上帝给你的丰盛，你享受你现在拥有的，你就 hallelujah hallelujah。不要想说别人房子有多大，别人的银行存款这么多，我那么少。That's okay， 安息。你拥有了耶稣基督，你拥有了一切。我们需要跟上帝建立好的关系，上帝绝对不偏待人的。第三点，我们今天大多数礼拜天就休息了，我们守主日来教会与弟兄姐妹团契交通，享受爱宴，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学习敬拜上帝，敬畏上帝。这就是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功用。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说弟兄姐妹，我们起来享受上帝给我们的丰盛。你有困难，我们大家彼此帮助。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大家彼此看看我们怎么帮助你。我们很喜欢帮助弟兄姐妹，这也是上帝在安息年安息日所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的心意是这个。第四，哦，很重要，我特别把它划线。我们纪念穷苦人家的需要，给予他们帮助。济贫是神的心意，你我都应当常常遵守，顾念别人的需要。不要一天到晚老是讲赚钱啊，你赚那么多钱干什么？哇，这句话说真的，你赚了很多钱都留给你的儿女吗？我们上次讲到一个 Chuck Finney 的故事，住在旧金山一个老人家 Duty Free 的创始人，他把他一生所有的财产统统捐出去了 $600 million， 可能不止了。他到2016年他要把所有的钱统统捐掉，他成立一个基金会，他的基金会不做什么，他的基金会就专门奉献，他奉献给专门研究怎么样帮助某些特定疾病的研究经费，还有做很多慈善事业。他这个人了不起，他生了五个儿女，他生了这个五个儿女，五个儿女，记者去访问，你会不会觉得你爸爸妈妈都没有留给你遗产？他一毛钱都没有给他的儿女，他的五个儿女同时表示很谢谢我的爸爸妈妈没有把遗产留给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正常平常的人。他们没有享受任何的特权，他爸爸妈妈是节俭的不得了的人，但是他把钱全部捐出去了。他讲一句话丢给人，他说天堂用不着现金，天堂用不着现金啊，意思就是说他真的看透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留了这么多钱给你的儿女，可能你还害了他。中国人讲说富不过几代啊，三代啊，你把钱给了儿女，你可能是害了他，倒不如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他们感激你，感恩你，感恩的不得了。你把钱留给你儿女，你可能说，这才算是我老爸老妈，可能没什么。弟兄姐妹，你要看到一件事情，好好的管理你的钱财，在我们富有的时候，去看别人的需要，你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今天我们教会，你要帮助有需要的人，机会很多，机会很多。最后，耶稣基督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故事，他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啊，天父养活他们了。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31节到34节，因为这一段经文其实跟安息年很有关系。好，我们今天我们起来来，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吃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个看起来很像那个南美洲的人，日光族，他们真的是非常快乐，你看他们唱的歌就知道了。哦，他们是很快乐的不得了，非常喜乐的民族。那耶稣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实就是你只要好像在安息年的意义当中，你常常去研究研读神的话，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所需用的这一切都会加给你了。在美国你没钱哦，其实很好活，因为政府会补助你的，政府会补助你的，补助到有人会 abuse 这个 system。 但不管怎么说，安息年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花时间和神在一起，神圣是定规的，你没有时间亲近上帝，没有时间读神的话，没关系，我有一年的时间给你，你不用工作，上帝养活，这就是上帝很重要的一个旨意。在这个地方他不要你做工太辛苦啦，但他你愿意起码要花七分之一的时间在上帝的旨意里面，你要去研究他，明白他，爱他，也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这就是安息年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好不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 主要我们谢谢你，主要我们在这个古老的犹太人的传统当中，我们看见上帝你的心意。在对于我们今日而言，虽然我们已经不要去守什么安息日，什么样子的安息年，但是主啊，你所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旨意，至今仍然存在。主要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在拼命赚钱，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这个矽谷的工程师的生涯当中，虽然很辛苦，但是主，我们总是会有一段的时间分开来，分别为圣，为的是要亲近你；分别出来，为的是要和我的弟兄姐妹，我们团契彼此相交，彼此的在爱里面成长。主要你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享受神丰盛的恩典，愿你亲自加添我们的信心，看见我们除了工作之外，我们重要的有神的恩典跟神的爱在我们当中。你保守我们，也带领我们，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参与我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